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六章四二到十六节。路加福音六章四二到十六节，我来读。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彼得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耶稣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分利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耶稣的加利人犹大。阿门。有一句话叫做社会促进现象，只要他人在场，那么行动就会变得更有效率。1897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洛曼·特里普莱特观察到自行车选手在多人竞赛时比独自骑自行车时速度更快，因此发现了这种现象。当周围有别人关注，或者是身边有其他人的时候，就会起到这样的效果。这个效果又称为观众效应。社会促进现象在我们周围常常可以见到。学生即使在自己家里有房间，有自己的房间，也偏偏要在咖啡厅或图书馆学习，也可以说明社会促进现象。因为比起一个人学习，周围如果有人一起学习的时候，会更容易集中注意力。另外，我们在解答单纯的问题或玩单纯的游戏的时候，比如找出两幅画面当中的不同，或寻找两幅画面当中隐藏的内容，以及通过报纸的内容找出报纸内容当中主导文的内容时，比起一个人，几个人一起来做这样的游戏会做得更好。而且在看搞笑节目或者是综艺节目的时候，比起一个人看，几个人一起看的时候，那么可能笑得会更多，笑声也会更大。而且看到别人笑，自己也有可能跟着笑。还有的人是抓住旁边的人，摇晃着其他的人在笑。另外，比起运动员在无人应援的无观众状态下进行比赛，与这样的情况相比，当赛场坐满加油助威的人的时候，运动员表现出来的竞技能力会更好。因此在足球或棒球比赛当中，比起客场比赛，主场比赛的胜率更高，这也与社会促进现象有关。当然，有时也会出现与社会促进现象相反的结果。如果有人在旁边看着工作的时候，工作效率会更低，因为这也称为社会抑制现象。比如新手司机在独自驾驶的时候可能会稍微轻松一点，会心理状态会更安全，但一旦有人坐在旁边，特别是像公司的上司一样的人坐在旁边，就会表现出极度的紧张，或者是有可能急触发或者是急刹车而等操作的失误。因此往往在做不那么复杂熟悉的事情时会出现社会促进现象，在做不熟悉或需要创意的事情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社会抑制现象。我们的信仰生活有他人同在，对我们来说会产生极大的力量，彼此之间会可能成为彼此的鼓励，有可能成为 垫脚石，也就会出现属灵的促进现象。主前586年毁灭耶路撒冷的巴比伦帝国的尼布甲尼撒国王首次入侵耶路撒冷，是在19年前，主前605年。那一年，也就是主前605年，巴比伦帝国和埃及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以北约700公里的地方，也就是现在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附近加基米展开了大战。在那场战争当中，埃及遭到了惨败。当时犹大站在埃及一边，巴比伦帝国乘胜追击，侵略到犹大，进攻到犹大，使犹大成为属国。尼布甲尼撒王侵略犹大之后，返回巴比伦，带走了许多俘虏，他们当中其中包括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也包括在内。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他自己做了个梦之后，吩咐招来术士以及占星的以及星邪术的人，希望他们能够告诉他他梦见的是什么内容，然后希望他们能够给国王解梦。术士们说，虽然解释梦是自己该做的事情，但知道梦当中的内容不是人的领域，而是属于神的领域。他们认为尼布甲尼撒王这样的做法是很盲目的，因此所有的术士面临危机。但是当时但以理将梦和以及梦的内容一同告诉了王。之后尼布甲尼撒王用金子制作了一个非常大的神像，其高度为60肘，约 27.36 米，宽度为6肘，约 2.73 米，把那个神像立在杜拉平原，不仅是作为中央所在地的执政者，连包括地方官员也叫来在神像面前叩拜。如果有人拒绝叩拜，他们将立即被扔进烈火的窑中，并且下了这样的法令，所以一听到要下拜的声音，无数的人就跪拜在金像面前。但是有几个人对那个金像没有叩拜，因此有人把这样的情况告诉了国王。但以理3:12节，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以理的朋友们对尼布甲尼撒造的神像没有叩拜，不仅是因为宗教的原因，还因为政治的原因。他们有人试图挑衅，不向神像行叩拜，就是不屈服于造神像的王的权威，相当于叛国罪。有人把这样的话告诉了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王听到之后怒火中烧，无法控制，于是下令把他们拉过来。但以理3:14-15节，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种乐器的声音，若服服敬拜我所造的神，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 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尼布甲尼撒王对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是有好感的。据说，只要他们愿意，就会再举行一次金像的揭幕仪式。那似乎是隐隐的，又是有非常强大的压力，特别是最后出现的“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掌握你们生死祸福的存在不是你们相信的神，而是我，是一种给他们带来一种压抑。但是对于王的这个建议，三个人的态度非常坚定。但以理书3:16-18，萨德拉、米撒、亚比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这件事我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一口拒绝了国王的提议，因此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政治的问题，而是信仰的问题。信仰就是正确的选择和正确的决断。现在的时代都讲好的就是好的，多数认为是对的，就好像是真理的一个时代。而且比起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真理，什么可以给我利益，什么可以给我快乐，成了重要的选择原理。但是在神里面，没有按照话语做出选择，可以说那样的选择对他来说就像杀上了楼阁一样。尼布甲尼撒王听说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没有向金像叩拜之后怒气天凶，然后向他们变了脸色，于是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7倍。这可以意味着说，窑能够烧到的最高的温度，意味着在这样的窑中，任何人都无法生存。在烈火的窑的温度达到什么程度的来说明的时候，接到尼布甲尼撒王命令的士兵试图将三个人推到其中，这些士兵被窑的热气烧死，达到这样的程度。就这样，三个人被扔进了火窑。但是这里有三个奇怪的现象。首先是那三个人分明被捆着扔在烈火的窑中，但他们在窑里的时候是并没有捆绑。第二，比第一个更神秘，当时把火烧得比平时热7倍，为了扔他们而抓着他们的士兵都被火烧死，但这三个人一个都没有死，而是在里面走动。第三点是最神秘的，明明是三个人扔进了窑，但是发现在里面游行的是4个人。第四个人的相貌不是人的样子，而是好像是神子。我们说兔子的崽子是兔子，人的儿子是人一样，那么神的儿子就是神子。 所以尼布甲尼撒直觉到了那第四个人，正是因为那第四个人被捆绑，三个人没有被捆住，即使窑的温度达到了最高的温度，他们也没有被烧死。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走进火窑，把他们叫出来，把他们称为至高神的仆人，并下令诏书在巴比伦省高升了萨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赞美诗中有一首是即使不是这样也感谢，因为相信主的旨意。这首诗歌正是描写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进入烈火的窑为背景的歌曲。我们经常拍着手唱这首赞美，但其实其中的内容是非常悲壮的。这三个朋友虽然都是绝对信任神的人，都是信心的所有者，但是当他们进入烈火的窑中的情况下，也能够勇敢面对，能够坚守他们的信仰，是因为他们彼此成了彼此的属灵促进剂。今天的经文12节如此见证，这时耶稣往山上祷告，向神祷告，直到黑夜临近。路加福音当中比其他的福音叙述耶稣祷告的内容更经常出现。耶稣在约旦河接受洗礼的时候，拣选12个门徒的时候，在山上与摩西和以利亚见面，并分享耶稣去世时等内容的时候，公关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全部都有记录，但当时祷告的内容只有路加福音有记录，还有路加福音也有记录着其他福音当中没有记录的关于耶稣教导祷告的内容，以及夜晚有朋友来借饼的比喻，以及不义的审判官和寡妇的比喻，法利赛人和权势的比喻，都只有出现在路加福音，其他福音当中没有出现。有很多更丰富更细致的内容都记录在路加福音当中，就是因为说明路加是个祷告的人。有时在人生重要的三叉路口，重要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神的引导，我们会寻求神明确的指引。我也一样，每当那个时候，我都记得神以我能够理解的方式引导我。现在当反对耶稣的人的权威越来越大的时候，耶稣就上山祷告。这是耶稣施工期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在这个祷告之后，耶稣在他的施工当中选择了12个门徒和他一起工作，并且当他离世的时候，他们将接续他从事生命的施工。13节如此见证，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整夜长呼吸和深呼吸的祷告之后，耶稣呼召他的跟随者和门徒靠近他。然而圣经并没有透露耶稣首先呼召了多少门徒。耶稣从他们中间挑选了12个人。耶稣称这12个人为使徒。使徒 Apostolos 来自动词 apostello 意思是差派，但是 apostello 是一个动词，用于为特殊目的差派或代替差派者差派的时候的用词，所以使徒也可以说是耶稣的全权大使。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整夜祷告之后呼召挑选了十二个门徒，称他们为使徒的原因。马可福音三章十四节，他设立十二个人，叫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耶稣之所以建立了十二个门徒，也就是十二个门徒，是为了差派他们去传神国的福音之前，是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许多人涌向耶稣要去的地方，耶稣总是体谅他们，他们就像没有牧人的羊，耶稣怜悯他们。但耶稣花了很多时间与他所挑选的十二个门徒同在。当受难的日子临近的时候，尤其如此。所以四福音都是相比被施工之前、施工之时记录的内容更多。施工生活的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记录的更多。特别是集中于耶稣在世上度过的最后一周，那时感觉就像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只和他在一起的十二个门徒身上。整夜祷告之后，耶稣见证了这十二个门徒。14到16节如此见证，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杜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分瑞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利人犹大。这十二个门徒有两个大特点：第一，他们都是极其普通的人。他们当中，在我国过去科举考试当中，他们均未达到状元级别的水平。此外，也没有人来自非常富裕的家庭，也没有人受过足够的教育，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当耶稣升天，圣灵在五旬节那天降临的时候，门徒们说着没有学过的语言，并传讲了福音。当时各国的人听到门徒们用自己的语言说话，都感到惊讶。所以信徒的人数增加到了3000名和5000名。祭司和撒都该人以及其他憎恨他的犹太当权者威胁彼得和约翰不要传耶稣的名。然后两位使徒宣布，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们要坚持跟随主的路。当时犹太当局者认为彼得和约翰很奇怪，他们认为使徒是没有学问的，是罪犯，是普通的人，怎么可以这么勇敢地讲话。对此他们无法闭口不语。英文圣经将未受过教育的罪犯翻译为未受过教育的普通人。 和未受过教育和未接受过训练的人。这就是耶稣拣选和设立的人，耶稣呼召和建立的十二个门徒的第二大特点是，他们彼此不同，他们彼此不同的体质。如果只看其中两个人，马太是税吏，当时税吏被视为卖国的奴隶。另一方面，西门是一个热心分子、狂热者，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决心暗杀罗马人和叛逆者，因此他们总是怀里藏着刀。这样一来，对西门来说，马太就是第一号暗杀的目标。但他们在主里合而为一了。耶稣的十二位门徒的名单在共冠福音，也就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当中可以找到，但是他们名字出现的顺序若有不同。这十二个门徒分为三组，第一组是彼得和安德烈兄弟，以及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的兄弟。其中总是最先出现彼得的名字，然后是安德烈，有时是雅各，也有时安德烈排在第四位。这四个人当中，彼得是代表，在我们教会相当于教区长。第二组是腓力、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在四个人中，腓力总是排在第一位，然后有巴多罗买，有的时候出现多马。此外，多马有的时候又第四个出现，有的时候马太是第四个出现。在这四个人当中，腓力相当于代表，也就是相当于教区长。第三组是亚俄菲的儿子雅各和狂热分子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加利人犹大。这四个人当中，亚俄菲的儿子雅各总是最先出现，那么最后出现的常常是加利人犹大。当然加利人犹大在使徒行传当中没有他的名字，因为他出卖了耶稣，去了他自己该去的地方。在这四个人当中，亚俄菲的儿子犹大是代表，也就相当于教区长。另外，在这三组当中，第一组在福音书当中最多出现，然后也出现在使徒行传当中。第二组在福音书当中有几次出现。那么第三组，除了加利人犹大之外，其他的人几乎没有什么行踪，只有名字出现。然而这十二个人都是耶稣在祷告之后拣选的门徒，除了加利人犹大之外，他们都成了彼此的属灵促进者，传讲神的国度。然后过了2000年之后，神国的福音也传到了生活在地球另一端的我们。在暑期修炼会的问答环节当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的共同体意识薄弱，怎么样才能够增强？我们教会没有一个大空间的本堂，分开在几个地方礼拜。然而仅仅因为 有一个所有教友们都可以进入的大礼拜堂，并不能自动增强共同体意识。为了成为一个健康的共同体的一员，我们首先必须在属灵方面健康。为了自己所属的共同体强健，如果自己内在不健康，共同体就可能因自己而不够强健。为了强健自己的内心，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就是要关注于主日礼拜。如果没有通过主日礼拜感受到神的触摸、引导和恩典，而是只流于形式，便将停留在一个远离增强自我内在的状态。主日是献上礼拜的日子，守主日绝不能让步于其他任何事情。为了成为健康的共同体的一员，下一个阶段是参加小组聚会，即参加我们教会的教区圣经学习。如果通过主日礼拜，可以应用为划分圣经生活的总论，那么在教区圣经学习，便是可以应用为划分信仰生活的分论。如果通过主日礼拜是实现礼拜生活化，那么通过教区圣经学习，便是可以应用生活礼拜化。主日礼拜和教区圣经学习，就像两个轮子，推动教会健康前进。如果没有这两个轮子中的一个，要滚动一辆手推车真的是很困难。并且我们的身体是圣灵居住的圣灵的殿，那么为了让我们的信仰生活越来越健康，可以说必须献上主日礼拜，要参与教区圣经学习。当教区圣经学习在九月份开始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参加，希望参与进来，一同分享话语，分享生活。与其想被服侍，不如先服侍那些比自己更软弱的人，并忠实的承担抵制的角色。那么在所属的教区，不需要多久便可以体验到小的神的国度。为了成为健康的共同体的一员，另一个阶段是要参与服侍。在每次欢迎新家人会上介绍教会的时候，会教会介绍教会服侍的内容当中，不会漏掉的一点就是，服侍正如自行车的脚踏板，努力踩下去很累，但归根结底是为了自己。当自行车的次数越多，就越往前去，那么随着岁月的流逝，就会发现自己更健康。服侍显然是为了主，那么服侍他人，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便会发现这个服侍最大的受益者正是自己。对我来说，最好的服侍便是用话语来服侍教友们。为了把神的话可以让教友们真正的听到神的话语，有时到深夜也无法入睡，有时躺在床上也辗转反侧。 又因为超紧张的状态，内心又感到压抑。自从我开始担任教育传道士以来，至今已经整整30年了。不能够否认，那些不眠之夜，我是最大的受益者，并且我很感激，并且感动于主使用如此不值和软弱的我。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一起走信心之路的人，长期交往的并且交情很深的人，一定是一起分享了神的话语，一起服侍的人。既然主的话语是永恒的，主是永恒的，所以一同分享主的话语，一起为主服侍的人的交往就会持久，就会更深。为了成为健康的共同体的一员，还有一点需要提示的是，此外要参加包括暑期修炼会和夏季的各种活动是非常有益的事情。总结所有的修炼会和圣经学习，可以说是话语的盛宴和交通的盛宴，因此共同体意识就会更近身。耶稣从跟随他的人当中挑选了12个人，与他们在一起，使他们成为传神国的使徒，他们成为彼此的属灵促进者，成为主更新世界的通道。世上有很多比我们更优秀的人，有很多比我们更聪明的人，比我们更善良的人也不少。然而神首先呼召了我们，让我们成为神国的百姓，成为基督徒，成为百周年青年教会的一员。让我们向神仰望，让我们彼此成为彼此的属灵促进者。那么我们的教会不仅每一天更加增强成为共同体的意思，那么我们也将会成为主更新世界的通道。一起来祷告。耶稣在献上长呼吸和深呼吸的整夜祷告之后，在跟随耶稣的众人中挑选了12个门徒。此外，主与他所拣选的门徒同在，并且将他的大量时间赐给他们，因此门徒可以通过观察主的生活，并顺服主的话语来过好使徒的生活。此外，正如萨多拉米萨和亚伯尼哥成为彼此的属灵促进者，使他们能够在荣禄面前依然承认他们的信仰，门徒们成为彼此的属灵促进者，面对犹太当权者们的威胁，依然可以大胆的传神的国，可以成为主更新世界的通道。天父，神呼召我们在世上众多的人当中成为主的百姓，并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感谢神先呼召我们，即使世上有很多人比我们更好更优秀，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在主日完全把自己献给神的礼拜者，并在所属的教区成为其他人的属灵促进者。另外，让我们成为所属的地方为神服侍他人的通道。因此，让我们每个人 在我们所属的地方成为一个属灵共同体，让我们成为更新世界的盐和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